腓立比书二章二至八节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弥迦书六章八节，世人呐、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
大家好，刚才这一首歌很有意思啊，所以我都不应声，所以这个树林的意思非常的好。我们谢谢主，也谢谢带领的姊妹。今天的题目就是与主同行，真的意思是什么？老实说，我们在地上，神在天上，我们怎么样与他同行？不容易。好像我们要与我们的朋友同行，约好在什么地方公园散步，大家可以去，但是你怎么样与神同行？他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，究竟与神同行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不单只将来有永生，我们现在神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，活出精彩的人生，但是他要求我们与他同行。那么怎么样与神同行？我们刚才说他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。但是我看，我们先看两位与神同行的典范。第一位就是以诺，他究竟是怎么样与神同行？在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就讲到这个以诺。圣经说以诺活到六十五岁，他就生了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叫马土撒拉。结果爸爸生了儿子以后，他就马上与神同行。行了多久啊？与神同行三百年。三百年。那么你就知道这个儿子影响他很厉害。他还没有生这个孩子，没有与神同行。生了这个孩子以后，他就与神同行。所以现在我们看马土撒拉是怎么样的一位儿子。原来在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五节，你记下来，创世纪五章二十五节，这位马土撒拉轮到他一百八十七岁，轮到他生儿子，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拉麦。拉麦， 到五章二十八节，就是他的儿子赖马到一百八十二岁，那么我们很快就已经过了很多年了。马祖沙拉一百八十七，就生赖马，赖马一百八十二。当他生儿子的时候，结果马祖沙拉已经是一百八十七加一百八十二，多久啊？三百六十九。那你记下来，因为这几个数字很厉害。赖马一百八十二就生他的儿子叫罗亚，罗亚大家熟了。原来罗亚出生的时候，他的祖父就是马土沙拉已经是三百六十九岁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五章二十七节，都是在五章二十七节，是说马土沙拉一生的年日就是九百六十九岁，他就死了。那么当他死的时候，有什么事情发生？原来在创世纪第七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，他的孙子罗亚六百岁进上月的时候，洪水就来了。那么意思就是，当罗亚六百岁的时候，神的刑罚就来。但是当罗亚六百岁的时候，他的祖父马土沙拉就是三百六十九加九六百，就是九百六十九，刚好是他死在哪一年，他的孙子是六百岁，这个祖父就九百六十九岁。那么九百六十九岁在整本圣经里面是最长寿的一位。当他的出生的时候，他的爸爸以诺不知道他多强，不明白，但是他就知道，结果儿子一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一死的时候，神的刑罚就来。但是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才死。原来马土沙拉是整本圣经最长寿的一个，九百六十九岁。但是这个大的数字就让我们看到，原来神一直宽容他们，延长马土沙拉的寿命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一离开世界，神的刑罚就来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他的爸爸也不知道他多强命。如果他爸爸说，哇，原来我的儿子是比我还要强命，六百九百多岁，可能他没有这么快与神同行。但是神就不告诉他什么时候，神就告诉他这个儿子很厉害，他一死就刑罚就来。所以我看以诺两夫妇很小心保护这个孩子，有什么流鼻血啊等等不舒服，马上给他药吃，不要给他病，一病就糟糕。所以你就明白，以诺六十五岁，如果在加拿大刚刚赢得到养老金，是吧？啊，原来的养老金呢？那么我们今天就为什么加拿大给我们养老金？因为他不知道我们有这么长命。如果我们是马土沙拉，他就亏本了。哇，给你这么多养老金，所以今天的人的寿命不为这么长，但是那个时候神给他们特别的寿命。究竟以诺六百岁，六十五岁，他过这个与神同行的生活，过了三百年。那么这三百年他在哪里过？你以为他是在高山，离开家庭，离开太太， 离开所有亲人，到高山去一个人毕竟不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。你如果看圣经创世纪第五章，你就明白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，以诺生了马土撒拉，他就与神同行，并且与神同行300年。在这300年里面，他没有离开他家庭，他还是在家里面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所以你就知道他在300年里面，你是知道生有多少孩子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呢，他是亚当亚当的第七代的后裔。当他还在的时候，亚当仍然活着。他们亚当有900多岁，第一个都是长命的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当活到930岁，并且生儿养女。第二个又生儿养女，第三个也是一个都是生儿养女。所以在第一个时代，从亚当到挪亚，他们都是长命。你说他是长命富贵都是一样的，他是非常长命，神祝福他们。他们都是生儿养女。所以到以诺第七代的时候，他生孩子，但是他的第一个祖宗亚当还是继续生孩子，第二个也是生孩子，第三个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，他们都是生孩子。所以在第一个时代，天下人数究竟有多少，我们没有办法估计。你在创世纪第五章就发现，他们每一个都是长命，每一个都是到死的时候仍然是生儿养女。我们现在生一个两个，有的不会生太多。我妈妈生了9个，我是第九。但是我的父亲在日本时代，他到九流喝茶的时候，两帮人对打，拿枪来打，我的父亲是被枪打死。那个时候我还是1岁半，还不到2岁，所以我没有父亲的影响，因为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，只有在照片里面印的他。那我的父亲母亲生这么多，现在的人呢，生一个两个就已经 one is enough, two is too much, 不会上下去。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很多。那么你就知道，在以诺的时代，亚当不知道上了多少，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、第五代、第六代，他们上了很多人。所以神要求以诺不是到高山上与神同行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他到最高的山，还是离神很远的，他怎么样在山上与神同行？不是，神就要他在家里与神同行，神就要他在住的地方、社区里面与神同行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神就要他在生活里面有好的见证，与他的前辈、与他的同辈、与他的后辈怎么样与神同行。神今天要求我们就是这个，不是叫你今天听完道以后就马上到山上去一个人。这个你的丈夫说，喂，你今晚不煮饭，你自己负责了，我要与神同行。 No， 神不是要求我们这个。那么下个礼拜大家都不来了，大家都不知道到哪里， 一个人一个山头。所以神要求我们是在家里，在我们生活的地方，要活出神的样式，彰显神的荣耀，活到神的爱，这个是神的要求。所以你就知道以诺在300年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他一直留在家里，还是跟他太太生孩子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原来生孩子是神性的，是神准许的，但是一定是夫妇了才可以啊。离开夫妇的关系不要生孩子，是得罪神。那么在以诺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他怎么样对前辈好好的孝顺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尊重他们，与同辈就是跟他太太，跟他的兄弟姊妹，跟他同辈的人，怎么样过彼此相爱的生活？对后辈，就是他的儿女，还有他兄弟的儿女，他们的关系，怎么样养活他们，教养他们，看顾他们，好好的带领他们过一个爱神的生活。那么，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做的。不是叫我们远离家人到什么地方，所以你就明白神要求我们基督徒过一个实实际际的生活，荣耀神，带领我们的儿女归向神。今天很多人，我们的儿女没有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么我们要注意。你说他现在已经大了，不听话了，你就后悔。在他小的时候，你没有好好的帮助他，带领他，你要好好的向他补偿，还让他来到神的面前。你怎么样来到主的面前，你就带他来到神的面前。这个是与神同行，以诺与神同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第二个我们要看就是挪亚。挪亚是以诺第四代的孙，是马土撒拉的孙，是赖麦的儿子。那么这个挪亚就是亚当是第一代，挪亚就是第十代。但是你觉得奇怪，第一代就是神创造天地，神创造亚当夏娃，真正到第十代的时候，挪亚的时代，人的心神看到很不舒服，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他们败坏，所以神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。但是在毁灭这个世界之前，他拣选挪亚500岁的时候，那你知道600岁马土撒拉就离开世界，500岁的时候马土撒拉还在，还有100年。那么神就对挪亚说，你要去做一个方舟，很大的方舟，3层，很多房子。那么你去 一面做方舟，一面劝人归向神，要他们进方舟。那个时候进方舟也不需要买票了，你现在去度假坐船要买票，但是他们要来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听他讲，大家都觉得你是傻瓜，这里又没有水，你做一个方舟也不能站得稳，要用很多木头顶住它。你说将来神要洪水毁灭这个世界，现在谁在哪里啊？谁都没有，不相信，所以以为这一家庭是傻瓜， 他们就一家人就做这个方舟。所以圣经说，传义道的挪亚，彼得告诉我们，但是他100年传道，一个国子都没有，没有一个人跪向他。我在奇怪，他三个孩子，三个师父，但是师父的家人都不听话，就是这个女儿给你三个，但是他们的父母也不听话，兄弟姊妹也不听，这般傻瓜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挪亚传道100年，从500岁传到600岁，洪水就来了。神用100年宽容他们，等候他们悔改，但是他们不归向神。所以在600岁那一天，应该是挪亚做大寿的时候，洪水就来。刚好来的时候，他的祖父、曾祖父马祖撒拉，就是969岁，就离开世界。圣经让我们知道，100年做方舟，做好方舟，100年传道，劝人归主，但是一个国子都没有，连亲家都不听话，不肯来，以为他们是傻瓜。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时候，挪亚传道100年，结果只有他一家人，挪亚跟他的太太、三个孩子跟三个媳妇，一家8个人。我问你，我们中国人这个船，就是方舟的舟，下面就是8个口，就是8个口。我们就奇怪，为什么我们这个是不是9个口，不是10个口，是8个口？刚好就是挪亚一家的人全部进入方舟，挪亚神就把门关好，神要他把人带来，人不来，神就要挪亚把洁净的动物7对的进来，不洁净的动物1对就够了，那么所有海里面的不需要带来，因为他们不为死，他可以自己养活，不为死，飞鸟要进来，所以神就在这个方舟里面，本来是给人来住，既然人不来，飞鸟动物就来。但是圣经说，传义道的挪亚竟然100年一个国子都没有，人的心刚硬到不得了，他们情愿不进到方舟。当然他不知道有谁来，当方舟的门关掉，水一直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就灭亡。所以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断气埋葬，圣经说他下到阴间，向挪亚时代的人，不能得救的人讲话。很多人以为圣经说他是向他们传道，其实不是传道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叫他们信主，乃是告诉他们一件事。告诉什么？耶稣原来他下到阴间的时候，他就对挪亚时代的人，不肯进方舟的人说，你们还要等，等到将来末日的审判，就是这个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2位与神同行的典范。那么跟着我们要看我们怎么样与神同行，我们怎么样与神同行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第一，我们要预备自己 合乎主用。你问你自己，如果神今天用你可以吗？你说我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。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罪，罪没有解决。你看，如果一会儿你回家要喝水的时候，要拿这个水杯，你看到这个水杯肮脏不洁净，你还用吗？不用了，你要洗干净。今天神就要求我们要洁净，不然的话神不能用我们。那么神怎么样洁净我们？我们自己怎么样洁净自己？我们没有办法。请弟兄姊妹明白，第一次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你就记得约翰三章十六节。约翰三章十六节就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得到永生。原来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，这是用约翰三章十六节把我们的罪归给他，他全然赦免我们，给我们永生，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你记得，做神的儿女每一个都是由神而生。或是你问，哎，你是牧师，你的儿女怎么样？我的儿女还都要信耶稣，我不能因为我是牧师他就得救，没有这个机会。我是说我在教会里面做这事，做长老，我的孩子就能够得救？ No， 没有这个意思。原来每一个人，每一个 你的儿女就是你生的，是不是？就是你生的。你不能跟别人说，哎，我跟你生一个孩子好不好，我生一个孩子给你，这样子就是淫乱。 No， 我们的儿女就是我们夫妇生的孩子，你跟别人不能生孩子，结果就是犯罪。既然我们都不能跟神，不能跟人生孩子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跟神生孩子？意思就是我的儿女为什么可以变成神的儿女？ No， 神说 你的儿女是你生的，我的儿女是我生的，原完全跟你没有关系。那么神的儿女是怎么样？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凡接待神的，就是信神的名字的人，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原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神有他的权柄，当我们接纳他做救主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们做神的儿女。我还记得我今年过了八十一了，这个年底就八十二。但是我三十多岁的时候，在温哥华牧会的时候，教会有一位年轻人，他是 student visa 来加拿大，刚好他的亲戚开餐馆，所以他的亲戚就问他，哎，要不要做移民？我可以申请你啊，每一个人都喜欢。所以这个亲戚就打电话到移民局说要 make an appointment 见移民官。当他约好以后，他就接他的亲这个年轻人到移民局去。那么他一见面的时候，他跟这个移民官讲什么？他说，加拿大的总理，就是现在总理的爸爸，在我的餐馆吃饭，市长又来我家里餐馆吃饭。他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帮我啊，因为我有很多第一很重要的人物。 整治这个移民官一听以后心里就不舒服，他就说你约我见面就是要把这个事意思告诉我吗？他说 No No No， 这个是 introduction， 就是跟着要讲重要的事情。那么这个移民官就说你究竟要跟我讲什么？他就说这个我的亲戚他是 student visa 来，我要申请他居留。那么这个移民官对他已经没有好感了，就问这个年轻人你是不是愿意做移民呢？当然他说是啦。那么你给我看看你的 student visa， 拿着他的 student visa 以后就问他你是不是要移民？他说要吗？他就把他撕掉，把他 student visa 撕掉。撕掉以后他在抽屉里面拿一张表格出来，就跟他算分数，算结果他说 I'm sorry you are not qualified， 48 hours， 你要 back to Hong Kong。 哇，这个年轻人就是谢谢这个亲戚，现在连读书都没有机会了。那么这个亲戚就面对黑没有办法。那么这个移民官已经把他的学生子撕掉放在自己窝里面，好，你们可以离开了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。所以他就带这个孩子趁机就回家。当他经过教会的时候，我还在教会，他说这个年轻人就说你放下我，我到教会找牧师。他就来找我告诉我这个事情，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牧师对不起啊，明天我又回香港，我这样子不能，因为我知道他要移民，但是现在不行了，他要回香港。我说为什么？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。我说好，我为你祷告。祷告以后，那个时候我的三十多岁，年轻人还没有经验，我说我再带你去移民局，我就带他去。那个时候移民局呢，每一个移民官他们自由，他要看哪一个的，从这个纸里面拿到哪一张就叫哪一个的人。所以那个时候我认识一个移民官，我也没有什么资料都没有放在他那里。当他我看到他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伸手打招呼，他看到我，他认得我，马上我就带这个年轻人就到他的房间，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。我说你有没有办法帮助他？他说没有办法，因为撕掉他 student visa 的是在我家人，就是我旁边，我的 office 跟他是在附近，我不能再到他的office 里面，在他的把这个拿出来，没有办法。还有他已经宣布签好，这个人要离开。那么我那个时候，神给我智慧，我说你没有办法，你可不可以替我想办法？你的上司有没有办法帮助？他就听我讲，马上把这个 case 带到移民局长的 office 里面去。原来他的上司就是温哥华的移民局长，把他情形告诉他。这个移民局长他说好，我帮助他，马上签了一个6个月的 student 的 visa，不是 student visa， 是6个月，没有理由，他可以签给你留下来在温哥华6个月。 那么他就说，你叫这个移民官跟我们讲，叫这个年轻人不到六个月就来见我，一直来见我，我一直签给他，让他完全读完毕业以后，我再帮助他移民。现在这个青年已经在这里，不是青年了，已经老年老了，七十岁，有家庭。原来神不，加拿大法律让这个移民局长有一个权柄给人六个月的拘留，其他没有这个机会。我就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，就说凡接待耶稣做救主的人，神就有权柄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就是这么，你不行，你也不能跟别人生孩子，你只有跟你的太太、你的丈夫生你的儿女。神的儿子就是由神来生，别人的儿子要由别人的父母来生。既然这样子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肉身所生的不是神的儿女，在罗马书第四章，肉身所生的不是神的儿女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你就明白，我们要做神的儿女，一定要接受耶稣做救主，就是约翰三章十六节。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，神要求我们为主而活，神要求我们与神同行。那么这里说，我们要预备自己合乎主用。如果我们有罪，神怎么样用我们？我们怎么样对付这个罪？那请大家记得，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，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原来约翰三章十六节就是每一个罪人信主用的，但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每一个基督徒，当你生活跌倒败坏又罪犯罪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就不是约翰三章十六节，因为你已经得救，但是你是一个犯罪的基督徒，你就要接受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向神认罪。每一次得罪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向神认罪；每一次圣餐聚会吃这个饼的时候，就向神认罪；每一晚我们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就向神认罪。每一次得罪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向神认罪。这是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要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，神是公义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弟兄姊妹，这两节圣经，约翰三章十六节是传福音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好好的保守，没有罪感恩，有罪就用这个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一定要，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洁净自己，我们还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他洁净我们。那么第二，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这个另外 我要 再讲小小，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那么这个就是说，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。那么怎么样是贵重的器皿？就是要脱离卑贱的事。什么是卑贱的事？我举个例子，刚好 人家家里吃饭的时候，你就来到人家家里，有事情找他。那么人家就问你：“哎，你吃过饭没有啊？”你不好意思说吃过，没有啊，因为人家都没有预备你的饭，所以你就说吃过了。那么就是我们常常用礼貌来做，那么这个礼貌是讲大话，是谎言，也不诚实。啊，你说吃过了，你是说昨天晚上吃过，不是现在吃过吗？但是你不好意思说还没有啊，肚子还饿，人家也没有预备你的饭，你怎么样？啊，另外有一个家庭，就是人家没有预备他一家来探访他，那么几个人就请他吃饭，他又坐下来吃饭，大家都不够吃，吃完以后他们离开的时候，他的孩子还说爸爸还是不饱，不饱，那么他们就到餐馆去继续吃，当他们要预备吃的时候，几个家庭又来了，他们也是吃不饱嘛，啊，这糟糕，你看多难多不好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？那么你就最好不要在人家吃饭的时候去拜访他，但是你一定有事情要拜访他，你就好好的讲清楚，我只有昨天一分钟，或是几个，我还没有吃饭，但是我不会留在你家里啊，请你不要预备，讲清楚好不好？你不讲清楚，你说我们是中国人，有礼貌吗？要讲。没有吃过还要讲吃过，这个就是谎言，这个谎言就是不诚实，这个不诚实就是罪。所以神要我们把这个卑贱的事情脱去，要脱离，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合不足。你看我们中国人一生做了几多很多很多是礼貌犯罪的事情，在你以为是礼貌，不要麻烦人，但是在神面前又讲谎言，又得罪神。所以圣经叫我们说，要以过圣洁的生活，才能够合乎主用。第二，神要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那么基督的心是怎么样？我举个例子，当有事情有问题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往往用我们老我自己的方法来解决，往往不是基督的心。如果你好好的祷告，你问神，主耶稣，如果现在你在我这里，你用什么方法解决？我不要用我的方法，我要用你的。这个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所以每一次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的看，我们要依靠神脱离卑贱的事，不要再讲一些礼貌的方言，而是讲诚实话。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的神要求我们比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要求更高。最后，神要我们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那么，这个行公义、好怜悯是什么？原来，弥迦，这个是弥迦书第六章。原来，弥迦先知同期的时候，有另外三位先知，一个是亚摩斯，一个是何西亚，一个是以赛亚，那么最后这个就是弥迦。那么这四位的先知原来都是同期的先知。那么这个亚摩斯写的亚摩斯书，它的主题就是公义，公公道道，不是诡诈。所以圣经要我们行公义，不要犯罪， 过道德腐败的生活，招惹神的审判。这个是亚摩斯书的主题。那么何西亚书的主题就是怜悯，在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，就是神要在神那里怜悯我们。那么以赛亚书的主题就是谦卑，在以赛亚书57:15说，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洁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必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的人的心苏醒。原来以赛亚是讲这个谦卑，何西亚是讲怜悯，亚摩是讲公义，轮到弥迦，他觉得与神同行三样都需要，所以他就把亚摩斯公义、何西亚怜悯、以赛亚谦卑，他说我们就要好公义、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就是把他们三位的主题都拉下来，都适合我们要行与神同行，就需要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、与神同行。那么最后马拉基书2:6，这是特别对侍奉神的人。原来在马拉基书当时的祭司，他们已经离开神，他们没有好好的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一直从马拉基过了几百年来到新约的时候，所有的祭司把耶稣钉十字架，他们远离神，不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神今天要求我们要过一个行公义的生活，来服侍我们的主。借于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谦卑遵主的命，与他同行。